说话的神就是什么？他要把他的话，神要把他的话传。那么我记得我们有过一次考试，对不对？有一次考试啊，有一次考试。那么因为呢，好，我们考那个考题就是说，大先知是什么？那先知书基本上是按照什么篇幅？基本大先知、小先知是按照篇幅。那么牧师把这个 slide 放在这里呢，就是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先知书的安排呢，重量是对的啊，我是错掉了。这个小先知书的安排基本上是什么？按照时间啊，基本上是按照时间，从主前的8世纪一直到主前的5世纪，所以基本上就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列什么
小先知
书。好，然后呢，这里呢是12本小先知书的排列。啊，今天本来是叫什么？要请大家的默写这个小先知书的前后12本书顺序。但是因为有个 miss message 呢，所以我今天呢就把它遮免了。但是如果哪一位弟兄姐妹你已经把它背出来了，能把它默出来了，你就今天可以自告奋勇在前面了。把它背出来。但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个就可以加分啊，就可以加分。所以我就免了很多弟兄讲说啊、哦，你没有讲啊。OK，Anyway，何西阿书、约珥书、阿莫斯书、俄法底亚书，然后呢是约拿、米迦、纳洪、哈巴谷书、西班牙书、哈代、撒加利亚书，以及呢。最后一本马拉基书。第一，我们先来，我们就今天我们主要是什么？很快的、简单的，就是 go over 一下那个12本小先知书。那何西阿书呢？主题就是讲了什么？不真的民与信实的神，讲了两个重点，一个是不真的妻子与信实丈夫，比喻就是不真的妻子就是什么？以色列人啊，不真的子民与信实的上帝，也就是说，神的子民以色列犹太人不什么，不没有尊敬神，没有背叛神。那么这个主题呢，主要的是讲到两点，就是神的恩慈与严厉。讲到神的恩慈呢，经文里面怎么说呢？在罗马书特别讲到了22节说，可见神的恩慈与严厉向那颠倒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面，不然你也要被什么砍下来。那他的信息呢，主要是讲神的严厉的审判。但是神是什么？神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他为我们存留什么？存留慈爱和怜悯。但是对恶人来说，他绝对不会什么以有罪而为什么无罪。所以神有他恩慈与严厉的那一边，看你自己选择要在哪一边啊，看你自己选择哪一边。而且神在他的审判之后还有什么？还有复兴，还有恩典。所以如果你看到了到后面，你看那个启示录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好，那在旧约里面也常常提到一个什么渔民，对不对？有个渔民啊，神的审判，神的严厉的惩罚，但是他在惩罚之中还有什么？还有恩慈，在留下那个渔民，他会复兴他们。那么对目前来讲，那些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他自己的救个人救主的，这就是什么？神拣选的选民，这就是神的什么渔民。至于忘恩负义的，那招在何西阿书8章1节说，忘恩背约的必遭审判。现在的基现，that doesn't sound right。好，在这里可能会有错掉。我们来看一下，何西阿书8章，何西阿书8章1节。I think I pulled it out wrong. Anyway, 我们把这一点 skip 掉。在何西亚书六章一节里，六章一节到三节里面说，你要长久的在他的慈爱里面。啊，何西亚呢，呼吁以色列人归向什么？归向神。那神本身就是什么？爱。神本身就是爱，对不对？我们在上个礼拜念到什么？在马拉基书的一章二节里面特别说的，神说什么？我爱了你们，对不对？神本身就是什么？本身就是爱。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留在神基督里面，就是什么？神在神的恩赐里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恩赐，这个恩典把它丢掉，而去什么？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去选择其他的什么？其他的假神啊！不要这样做。好，那么在何西亚书里面也特别提到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还记得不记得？一个叫耶斯列，一个叫罗鲁哈马，一个就是罗阿米。这三个人的名字实际上一个是什么？意思是秘诀，还有一个就是不受怜悯，还有一个呢说不是我的名。但是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正面的意思来就是说，这后来这个耶斯列就是什么栽培的意思，栽种的意思啊。当你们后面看的话，就是栽培栽种的意思。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说你是不受怜悯，但实际上就是神要什么？神要怜悯。他说你不是我的子民，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你是什么？是我的子啊。他从正面的意思来理解神的话。好，那么刚才我们就讲到了，就是现在这个新约时代，凡是蒙神选招选的人都可以成为什么？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子民，一切都可以成，所以这些基督徒都成为什么？神的儿女。因为当时犹太人，你看新约的话也是很多犹太人，他们还是有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在里面，认为什么？这个恩典只是给谁的？以色列人，外邦人他们都不啊。第二，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要特别的，我们要什么？要极力的去认识神。在我们读经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什么？极力的去认识神。那在何西亚书六章三节里面特别提到，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极力的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何西亚书四章六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我也必忘记你是我的儿女。认识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神的恩典，神的一切的属性，我们如果不去认识神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来理解他的。所以也就是牧师在很多的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我们教会要花很多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什么扎根。那么认识神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地点，就要点就是说，我们必须什么，在这里面说，牧师在这里面说，认识神唯一的方法就是将神客观的真理应用在你主观的生活中，也就是说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学了神的话不去做等于什么？白学。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的话，就是什么？行在主的道上，这也就是唯一的能够认识神的方法。另外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不能分开。我们在先知书里面看到很多的地方，那些个以色列人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什么是另外一套，言行与举止什么都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呢必须认识到信仰和生活是不能分开的。在何西亚书里面两个地方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何西亚书六章六节说，我喜爱良善，不喜欢祭司，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祭司越发争斗，就越发得罪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我们 要在这里特别要接受这个教训，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行为必须是合而为一的，不能够分开。还有一点呢，就是神的慈爱永远不改变。我刚才讲到这个渔民就是什么，就是在当时就是说有一批人掳去以后放回来，那些的那就是渔民，神要什么复兴他们，审判他们以后要复兴他们。但现在来讲，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什么渔民。那么神的慈爱永远不变。那么他怎么说呢？在以赛亚书11:8里面特别提到，他说以法莲啊，以色列人，我怎能舍弃你呢？以色列，我怎能够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西边？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刚才特别提到巴拉基书里面特别说到，神说什么？我爱了你们，我曾爱你们，对不对？神就是爱，神的爱永远什么不会改变。那么这本书和西亚书最中心的一个教导，就是特别的告诉我们，对神要什么忠正，要专心的专一的跟随神，专心专一的跟随神，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好，第二本书呢是约珥书，我们继续加快了啊。第二本书的主题呢是耶和华的日子，两个大纲，一个是审判，一个是什么恩典。那么审判、悔改、祝福这三个结果非常的明显，在约珥书里面，第一是审判，第二呢是悔改，第三呢就是祝福。那悔改呢，神的意思叫我们不是什么单单的撕裂衣服的悔改，而是要从什么内心撕裂内心的那种悔改，而不是表面，而是从内心的。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什么神的祝福。那么在这里面，约珥书里面也特别提到了两点，就是说很重要的两点，一个是呢是圣灵的浇灌，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凡求告主名的必得救啊。这两点呢在新约里面的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提到了。你们看一下，这个约珥书里面提到了说，2:28-32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什么浇灌凡有血气的人。我们跳过去，最后呢，他说，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为日子未到之前，到那时候什么，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必得救，那必得救，这就是全民的复兴，在这个。这五旬节里面呢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啊，五旬节这个在新约的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我这里面有没有写到那个好在这里的五旬节的一年到五旬节，就是要在使徒行传2里面请特别提到五旬节的，到五旬节的圣灵降临的时候，使徒彼得很清楚啊，神借着先知约珥所应许的那个时代，当时就来临，所以他一开始就说什么，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然后他引用了什么，刚才所讲的那段话，就是约珥书里面的那段话。那五旬节那一天，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了有3000人受浸。那也就是说教会的时代的来临啊，那个时候凡是信主的人就一定会有什么圣灵与你们同在，也就是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同在，不管是我们大是小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只要你是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就有圣灵与你同在啊，就能够直接的这种从神那里得到他自己的话语的启示。 好，第三本书呢是阿莫斯书。阿莫斯书呢主题在生活中彰显神的公义，这再一次提到神的公义要通过他的子民在生活中怎么样来彰显。你的生活，你的信仰是绝对不能怎么分开的。三点，几个重点看一下，信仰与生活。第一，信仰与生活是什么？是不可以分开的。啊，我们不能说只是看我们礼拜天的表现怎么样，只是来一个崇拜，其他一周、其他七天的时六天的时间就完全与属世的没有关系什么区别的话，那你这个生活与信仰就完全是什么割开了，就不是真正的信仰在你的身上。那阿莫斯书里面就告诉我，如果你是这样去做的话，你们就大错而特错了。神要我们什么？把信仰和生活合而为一。那在阿莫斯书最强烈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信仰与生活不可分开，啊，不可分开。那这个阿莫斯书第二个信息呢，就是说他讲到了个选择跟责任的事情。我们是作为神的选民，被神拣选的，这不是一种好像我们是一个特权阶层而很为所欲为，因为我们是被什么神拣选。你这个拣选跟你的责任是什么？是完全连在一起的。你的选择就直接带上了你的什么？你的责任，你的责任。神的拣选不是特权，而是责任。神拣选了你，使你得救，但是你必须尽上什么？这个选民的责任。还有一点呢，就是基督与救恩。那何西阿书在里面说，不成子民的成为子民的预言。第二书，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这个预言呢，阿莫斯书里面说，我必建立大卫到他的帐幕。这在基督里面呢，基督耶稣里面呢得到了应验。当时呢，先知的预言主要是为了警告当时的一个时代性的话语，但是它更重要的一部分是预告性的，就是讲到什么将来弥赛亚的预言，告诉我们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弥赛亚有一天什么会来临，耶稣基督的救恩会来临。第四本书呢是俄巴底亚书，主题是对不顾兄弟受苦者的惩罚，主要是讲到了什么？
以东
啊，以东是什么？以扫的后代。以扫是什么？
是
亚伯拉罕。对，是兄弟。所以这里面呢，就说对不顾兄弟受苦者惩罚。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了耶和华降罚的日子呢，周那个以色列周围的万国都需要，周围的国家都要什么？遭到神的惩罚。但是西安也就是以色列将会什么得救，最终国度归耶和华。好，第五本书是约拿书。约拿书的主题呢是救恩出于耶和华，他的对象是尼尼微。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而这本那个这本约拿书呢，主要就是讲到了他约拿这个先知如何接受神的教育的一个故事啊。那他主要的信息呢，神爱世人。为什么这么说？神爱世人呢？因为约拿书这本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个救恩不单单是临到了以色列人，也临到什么外邦人。尼尼微人是不是犹太人？不是。但是神什么还是爱他们，不毁灭他们，只要他们什么悔改，只要悔改。这个情况同样适应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是外邦人，但是只要我们什么悔改，我们就能够接受到神的爱。提到了，感到了神要我们人做悔改。另外一个信息呢，就是约拿神迹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另外一个信息就是说，耶稣在三天三日之内复活的这个预言。耶稣曾经用 引用了约拿的事迹，在新约里面曾有文士的法利赛人求耶稣写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扭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天三日在地里头。这里面耶稣告诉我们是什么？就像当年的约拿三天三日之后从鱼的肚子里面出来，耶稣基督也以什么三天三日之后要复活，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他以约拿的经历来说明复活的真理。约拿的故事呢，只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呢？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三天三日以后所发生的那个复活的神迹。接下来第六本书呢是弥迦书，弥迦书的主题是神的恩慈与严厉。恩慈严厉，很多的地方我们都看了什么？先知书里谈到了什么？神的恩慈与神的严厉。弥迦书的主要信息，第一个呢是神的恩慈与严厉，这里面分成几个部分。审判与复兴，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神对以色列有审判，但是呢他必须有什么，他已经什么预备了他以色列的复兴。第二点呢就是他的恩慈与严厉，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外邦人犯了罪，神都要什么，都要审判，审判之后审下的余数就是余民将会什么得到神的复兴。所以我们以前也曾经讲过，就是说我们通常一般都讲到神的恩慈的一面，神的爱的一面，但对神的严厉的一面很少谈。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很平衡的认识，神有他爱的一面，也有他什么恩慈的一面。另外呢就是神对世人的盼望。那么在弥迦书里面针对对当时的异教的印象呢，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的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岂可惜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是喜悦千千的供养和万万的油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所生的吗？这个里面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对什么神的要求完全是什么错误的理解，以为只要献上东西，献上祭物，更越多祭物越好。实际上这是不是神所需要的？神不需要，因为神一切都是谁的？都是神的。那神要我们是什么呢？那先知弥迦书在里面说，世人呢，耶和华也只是你们何为善，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必须牢牢的记住。特别是什么？特别是要存一个谦卑的心，敬畏的心，与神同行。还有呢，就是弥迦书告诉我们，神为世人预备了救主。在特别在弥迦书里面提到了什么？以赛亚将来至于什么？将出生于什么？伯利恒啊，将出生于伯利恒。而这一个人出生在伯利恒的，他要掌王权，他的根源什么？从亘古就有证据，特别的指出了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从亘古就有的那位神的儿子。弥迦书所说的弥赛亚，在耶稣的身上完全应验了。马太福音在叙述这个耶稣的降生的时候，就引用了弥迦书这段话。第七本书呢是《纳鸿书》，主题是神对不义之国亚述的审判。那么在《纳鸿书》里面信息的第一部分呢，讲到的是什么？神是一位什么忌邪施暴的神。特别我们知道一开始我就说神什么万不以什么以无罪的为有罪，或者有罪的为无罪，对不对？神是公义的，他对犯罪的一定是什么？是需要他会审判。那么对于那些背叛神的人，那么这里纳鸿书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有什么忌邪施暴的神。 在这里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他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那耶和华是因为报仇的，他不会放过他的敌人，他会进行报复。那我们可以看到，哦，神是仁爱的，是慈爱的，他怎么会这么样去做呢？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全人公义的，我们只是什么很片面的，我们的人是我们有人的局限性，但是神的公义是全人的。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耶和华也是神绝对不会什么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你有罪的话必定要什么自食其果，要受到神的惩罚，受到神的审判，神绝对不会容忍那个罪。那么刚才也就讲到了那一点，有两条选择的道路，遵行神的话或者是背逆神，你两条道路你自己去选一条。回到生命节也讲得很清楚啊，顺命的就会得到神的什么祝福，逆命的就会什么得到神的审判。所以你自己要选择，你到底是要以神为由还是什么与神为啊，你不要，千万不要去站在神的什么对立面去。所以神人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是因果的关系。当时尼尼微人攻击耶和华做神的敌，神就什么与尼尼微人为敌。但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人的关系是一种很清楚的因果的关系。你如果亲近神的话，神就什么亲近你；那如果你远离神的话，神也远离你。那我们心里如果注重罪孽，神就什么不会听我们的祷告，神就没有办法跟我们听，因为神是什么全然圣洁的。那那后书里说，你若与神为敌，神就与你为敌；你若投靠神，神就什么必保护你。还有一点呢，就是神恩待投靠他的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不再重复。哈巴谷书是在困惑中认识神。我们知道哈巴谷是一个先知，但是他对神的很多的地方他没有理解，他很困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但是在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的时候，他是凭着一个什么
信心，
他是凭着信心提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平常的生活中间都会有或多或少都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出来，有的时候自己遭难，或者你看到世界上有些不平的事情，你觉得哎呀神啊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你去问，你去追求这个答案没有错，但是你追求这个答案的时候，这个过程中间你必须要凭着一个什么信心去跟神说话，而不是说神啊你不公平，神啊你不公义，你以你的看法，你以你的自己的所谓的公义去评价什么评价神，那就完全的错误了。或者因为这方面你没有能够完全的理解，所以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就慢慢的怎么样破解了，这是一个不对的。但是在哈巴谷书里面，哈巴谷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凭着一个信心的去问，而且在到哈巴谷书最后那几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不仅仅是问，但是他什么最后是歌颂了神。那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哈巴谷书里，如果你们翻到哈巴谷书最后那一部分的话，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缺了羊，棚里也没有用，你看看这个情形是多么悲惨的一个情景，对不对？但是他怎么说？然而我要因什么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而喜乐。这就是凭着一个信心的一种跟神的交通。第十九节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猛烈的蹄，又使我尾禽在高处，这歌叫于灵长又失去的眼睛。他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是如何的亲密，他在问神那些话的时候，在困扰的时候问，但是他是一个什么凭着信心，还是一个非常喜乐的心。虽然这种绝望的情况下，他看眼前是一片非常绝望的情景，但是他所看到的是什么？ 非常美丽的话，因为他什么？凭着信心，他看到了。如果没有信心，你看不到这幅画。在哈巴古书里面，另外提到了一点，就是神已给我们预备救主。神最关心的是我们得救，所以呢，弥赛亚就是神用来让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方法。借着我们每一个人呢，借着相信神所派的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凡求告什么主名的人，就必得救。那每一本先知书呢？牧师在这里说，这每一本先知书，它都有它当时的含义意义在里面啊，跟当时的人讲话，告诉当时人一些事情，警告一些当时的人。但是它有另外一层的含义，就是原 long term 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就是什么？对弥赛亚的预言。在这里对弥赛亚的预言这里特别的提到。不是子民的降头啊，成为什么子民？求告主名的就必什么得救。所以在新约里面，特别的来用这个话来讲明耶稣基督的救恩。另外一句他非常著名的话就是什么？唯一人因信得生，唯一人因信得生。那么在这里面呢，牧师用了两个。给我们做了两个解释。第一个呢，因信得生呢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对那些自高自大的人乃是一个什么？用正直的生活来生活，那些艺人却是用信心来生活。第二呢，因信得生是一种结果，是一种 result。 艺人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或者忠心呢，而蒙神得以保全他们的生命，这是它的两层的意思在哪里？一个是生活的方式，一个是什么？这个结果。在新约里面，保罗特别提到了罪人因信而称义。保罗说，一个罪人只要是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神就使他们的罪得以赦免，因信称义。罪人因信而称义，但是义人呢，因信而得生。这是关于基督徒生命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罪人因信而称义，义人呢，因信而得生。信心跟永生的关系，就是这义本与信，以自己信，在新约里面特别提到。所以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只要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就可以被神算为什么？算为义，称为义。被神称为义以后，我们就要让我们自己那个得救的心可以不断的在信心里面增长，永远的活在神的里面。这就是我们因信而得生的最终的一个结果。第九篇，西番雅书，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什么日子？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日子，神必审判。耶和华的日子将会发生两件事情，就第一个是审判，一个是复兴。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后就有什么？就有审判。那西班牙说，在这里面劝每个人把握时机，早日的寻求耶和华，寻求神，并且寻求公义和谦卑，好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得隐藏。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对目前来讲，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也就是基督徒，他们什么？我们也就是什么？隐藏在基督里面，不但可以免去神愤怒的审判，更可以得到神的喜悦。我们再一次在这里面再一次讲到了，就是说在审判以后，神就必有什么？必有复兴，必有复兴。 那么所谓的复兴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人恢复了当时跟神原有的那个状况，与神什么永远同在。好，亚当犯罪，对不对？与神隔绝。那我们在神的里面的复兴就是什么？恢复了这个跟神的什么原有的那个关系，跟神重新合在一起，而不至于被神什么，而不至于与神隔绝。第十本书，第十本那个小先知书，就是哈盖书。它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呢是在基督里的应许，神看重他对我们人的救恩，当时他对神对圣殿的应许，以及对所罗巴伯的应许，也就在基督里面得到了应验。记得不记得我们在讲到这一本书的时候，我们特别翻到了什么？马太福音是吗？马太福音看到了那个耶稣的那个经他的经里面特别提到了什么？所罗巴伯，对不对？
嗯。
这是神对所罗巴伯的应许，在基督里面得到了应许。第二点呢，就是耶稣以他自己为殿，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啊，我们刚才讲过了。那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你们撤毁这殿，我三日内就要什么建立起来。这个真正的殿是什么？是不是一座建筑物？不是，真正的圣殿是什么？耶稣基督他本身才是真正的一个圣殿。而他这一个真正的圣殿，决然的是大过以前所有的什么以前的荣耀。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说我们要什么？先求神的国和义，先求神的国和义。那在这个里面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呢，神的殿荒凉，在神重建殿的时候呢，停了什么？多少年？停了17年啊！个人只管自己，营造自己的家，但是呢，神的圣殿却什么荒凉。所以在这个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的安排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先后次序。是把神的事情放在首位，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放在首位？当时说圣殿却是荒凉，自己却住天花板的什么房子，对不对？自己却住天花板的房子。所以必须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间，和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间，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中间，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或挑战，必须把什么神的事情放在手，让神居首位掌握权。不要怎么永远是去求神给我这个给我这个给我这个，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到你有没有把神的事情放在手。好，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许多信徒呢，只知道向神求东西，却不知道怎么先求神的国和义。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只要你求先求国神的国和义，其他的一切都会什么？神会都会赐给你。马拉基书你们有没有看读过？上个礼拜有没有读？马拉基书3:10，他怎么说？如果你把这一奉献给我的话，你试试看我把什么天上的窗户什么打开倾注于你，以至于你根本就什么超过你所想。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必须要 pay attention， 要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优先，把自己的事情放在你后面。第十一本书，撒迦利亚书，圣命的重建。这一本书很多地方都是启示，所以它这本书就叫什么？启示文学，是旧约的什么启示录？旧约的启示录。我们一开始就说到神是一个什么说话的神，神是一个说话的神。神今天神跟我们说话，当时的来讲有很多的意见通过先知天使来解释， 所以目前来讲，神跟我们交通沟通的最主要的一个是什么？不是是意象，而是什么？而是什么？
圣经。
圣经，圣经就是神话，圣经就是向我们跟我们神跟我们沟通。神圣经是神的什么默示？神借着圣经、真理的圣灵以及传讲神话语的仆人，来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交通说话。刚才也特别讲到了，神的工作必须什么优先？那撒迦利亚说另外一个第三个信息，就是说基督的国度的来临。那么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几个地方提到了这一点啊，六章十三节说，大祭司将戴上皇冠，这两只之间头顶和颈，西安的君王将骑着两驹，谦和的进入到耶路撒冷。这个有没有实现？
有
啊，有实现。耶路撒大祭司将戴上皇冠，将两者之间的头顶和颈，也在新约里面什么得到了实现啊？耶路撒冷的人将会仰望他们所扎的人，是不是在新约里面发现发的这个实现了，对不对？击打牧人，羊就什么分散。撒迦利亚书讲到了末日的预言，告诉我们一个观念，这是什么观念呢？神必将建立他的国度，在末日的时候，一切抵挡神的势力就将被击败。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九节里说，那日我必定义秘诀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耶和华必将做王，必将做王。所以这边基督的来临得到了实现，也就在新约里面得到了实现。第十二篇呢，就是马拉基书，神的审判与恩典。它的主要信息，第一个是什么？神爱我，神爱我们每一个人。马拉基书以“我爱了你”或“我曾爱你们”这句话开始，提到了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句话以这句话结束，从头到尾，它的主题都不离开什么？都离不开神的爱。那神的爱借着两件事情向我们表明：第一是神的拣选，第二是神的约。这神告诉以色列人说：“我爱雅各，恩以扫”，表明了他无条件的选择的之恩。不单单是如此，神还与当时以色列人定下了什么生命和平安的约，表明了神毫无悔改的眷顾的恩。你看，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神就是什么？他本人，他本身就是什么？就是爱。不管我们如何不好，这个在旧约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犹太人、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怎么样背叛神、背逆神，但是神的爱还是怎么样丝毫没有变，始终要把他们什么要带回来，要引回来，带回他们。所以神尽管我们不好，神还是爱。正因为他是神，他是什么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改变，他始终给我们一个机会什么来悔改，回到他的身边。另外一点呢，马拉基书的重点就是说要敬畏神，要尊敬神。那马拉基书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神要他的儿女怎么样尊敬他。在马拉基书里面一章六节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神的子民如果不尊敬神，不敬畏神，那你哪里称得上是神的子民？你配不配做神的子民呢？神与我们人定下了生命和平安的约，为的是要什么？使我们有纯敬畏的心啊，我们就可以什么敬畏神，惧怕神的名。在马拉基书二章五节说， 使他就是使我们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人。神从天上垂听敬畏他人的人跟他说话，那时在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什么耳听。尊敬神，从内心敬畏神，也就是我们从行为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可以从嘴边上、嘴巴上可以讲得很好听，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从内心去尊敬神的话，没有真正的去尊敬神。还有一个信息呢，就是弥赛亚一定到来。在马拉基书里面两个预言啊，这两个预言呢，都是与弥赛亚的前驱者有关。在马拉基书的三章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在马拉基书的四章五到六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人未到之前，我必差遣以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两个预言应验在谁的身上？施浸约翰身上啊，施浸约翰身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第十节，当时耶稣谈论到约翰的时候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的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指的就是当时指的什么？施浸约翰。第二处圣经呢，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四节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什么？那应当来的以利亚。这就应验了马拉基书的那两个预言，一个是说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施浸约翰是为什么预备道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马拉基书虽然说，我被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耶稣说什么？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什么应当来的以利亚。这两个预言呢，在新约里面得到了应验。好，这我就很快的 go over 那十二个小先知书啊，给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